今天要和大家讲的题目是见他们睡着了啊。马太福音里面的话，主耶稣最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回来找彼得他们，就见他们睡着了，然后主对他们说的话就是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要讲的头一段圣经呢，是亚伯兰对罗德所讲的话。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到示剑的时候，他是75岁。后来他们搬到伯特利，搬到南地，遇见饥荒，下了埃及，又回到伯特利。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啊，不单是亚伯兰，还有罗德啊，都因为法老把撒来拿去，想要当自己的妻子嘛。要做自己的妻子，表示还没有成为自己的妻子，结果突然他的全家就遭了大灾。那他显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劲，那可能就去问了撒来，问了亚伯兰啊，就把亚伯兰的妻子还给他啊。同时呢，本来也就赏给他们很多的金银啊、仆婢啊、牛羊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回到伯特利的时候呢，伯特利的山谷就容不下他们，因为那个地方还有别人在住的，他们是借居别人的地啊，你总不好喧宾夺主。同时他们两个人的牧人啊，他们底下的这些长工们为了水草呢就相争。于是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了，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个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那于是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一般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不过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这里边的教训呢也很清楚。罗德叫亚伯兰要叫他大伯父了，照着咱们中国人的规矩，因为他是亚伯兰的侄子嘛。他这个年轻人呢，刚跟着亚伯兰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是孑然一身，什么都没有啊。现在呢，过的时间从他们进迦南到目前两个人分离呢，绝对不会超过10年啊，这是有一定的算法的。亚伯兰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所以你算一算就知道了啊。罗德离开他是他生以实玛利之前，所以不可能长过10年的时间。10年之间呢，罗德得了金银财宝，尤其他下了埃及之后呢，他就开了眼界了嘛。啊，这时候他觉得他的翅膀长硬了，他可以自己去打天下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罗德觉得啊，他当初跟着他大伯父出来，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可能已经找到了。他的心可能已经满足了，他对于大伯父这样子的漂泊可能觉得厌倦了，不是他所向往的生活。这个时候既然大伯父对他说请你离开我，他也就顺水推舟，顺理成章的就走了，对不对？在他看起来，这个全世界啊，整个的迦南地在他眼前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滋润啊，哪个地方滋润，哪个地方好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小孩要选一个什么行业呢，你就看哪一个行业比较滋润，要往哪儿去呢，就哪个城比较滋润，他就到那儿去。嗯，那看起来这段记载呢就这么回事了。传道的人呢，有的人讲得多，有的人讲得少，但是总是在这个点上转转转。可是当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不这么简单呐。这是创世纪第13章，到了创世纪第14章的时候，他突然这样讲：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格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 首先我们不要被这些名字吓到，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其实与索多玛、俄摩拉连在一起呢，至少还有两个城啊，一个就是亚玛，一个就是洗别。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是把这四个城连在一起的啊，亚玛、洗别、索多玛、俄摩拉一起都被毁掉了。那这五个王既然在那个地方汇合，那个地方又被神所灭，所以那个地方大概是一块小地方。四王攻打五王，你的印象是什么呢？我刚信主的时候读这个圣经啊，我觉得那个就是约旦河迦南地这一带的帮派的混战。可是你再仔细看一看啊，这个四王是哪四王啊？一个是示拿王，一个是以拉撒王，一个是以兰王，一个是格印王。这四个王里面至少有两个王我们应该熟悉啊，那就是示拿王和以兰王。这以拉撒王你可以不知道在哪里，格印王也不知道是谁，但是示拿王和以兰王可不是小人物啊。记不记得圣经在前面曾经告诉我们呢，宁禄的国，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甲尼，都在哪一块地啊？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了尼尼微、利和伯和加拉啊。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些地方啊？那趁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稍微讲一下，这个是亚拉拉山啊，挪亚的方舟停在上面，水退了以后他们就下了方舟，很可能就是到了这块平原上。然后大家一起，圣经说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遇到了一块平原，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米索不达米亚平原。米索不达米就是两条河中间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间这块平原，非常滋润非常好的地方。那在这块平原上面，他国的起头是什么地方呢？宁禄所建的第一个城叫做巴别啊。当然我们读圣经要是不小心的话，你可能把这个字漏掉了，因为从宁禄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国。本来国这个东西在不在挪亚的设计里面，可能不在，可是那个时候就出来了啊，他要自己称王才叫做国嘛，他的世上的英雄之首啊，大家来比赛看谁是大英雄，谁又是英雄之首。他的巴别、以利、雅甲、甲尼，其他的城你可以不知道，但这个以瑞克、以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考古都已经挖出来了啊，这块都在示拿地。他从那里又往北去建造了尼尼微，建造了利和伯和加拉啊。利和伯呢可能是在这两个城中间还没有挖出来，贾尼呢也不太晓得是在哪里，但是你大概知道了，他这一连七个城啊串成一气，把这块非常肥沃的地方通通建立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示拿王呢，就是现今伊拉克这一带。那以兰王是什么地方呢？以兰王是波斯湾的东端，那个时候的波斯湾比今天要近来。那乌尔你应该知道了，这就是亚伯兰的家乡，可以说紧邻着以兰国。他从这里出来往北走，经过了这些啊，巴比伦啊、尼尼微啊这一带，米索不达米亚，一直到了哈兰，再从哈兰往下面走。所以这是那个时候这整个世界的情况。这一整块的平原，以兰一直到埃及，这个叫什么，我们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都学过，这块叫做肥逾越湾，这被称为世界文明的摇篮，是不是？但是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就要晓得啊，我们从前受的教育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不相信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是从北边带着高科技下来，因为语音变乱向四方分散，他们认为人是一群从非洲过来的简单人啊。这块地因为好耕种，就开始了农耕文化，并且呢，无论什么东西啊，都是慢慢开展起来，所以他们把这段时间推得很长很长，至少三五千年。其实挪亚的子孙下到这里不过三四百年，亚伯兰就离开本地本乡了啊。这是我们在读世界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辨别的。 只是人如果不信神的创造，人如果不信大洪水的审判，他当然更不会信挪亚的子孙是一群有高度文明高度科技的人，在这一带地方建立起了最早的国度。亚伯兰生长的世界就是完全在这块地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些王做头的是谁呢？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我们弄清楚了地理，看见这些世界地图，就应该要问了，这个迦南地的五王啊，离波斯湾可远着呢，他们怎么会在这么远的地方侍奉一个以兰王呢？你先要知道这两个地方距离是多远啊。你坐飞机的话呢，你从科威特这里飞到耶路撒冷800-900个迈啊。你开车的话，你现在也要开个1000多迈啊。当时他们这样走呢，可能比1000多迈要更远。你从 Houston 开到迈阿密，差不多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了以兰。这么远的距离，他们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那也就是说，他们中间征战的事情一定在这个十二年以前就有了，要不然人家不会这么远给你做你的附庸国，对不对？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开始打仗。那请问在这段时间亚伯兰在做什么？基大老马在两河流域逐渐扩张势力，联盟示拿王，并且向迦南地发展，一直到把索多玛俄摩拉那五王收为附庸国啊。这段过程的时间大概也正是亚伯兰离开乌尔住到哈兰，又离开哈兰下到迦南的时间。所以亚伯兰对于那个时代的险恶以及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国际政治情势，他晓不晓得？他当然晓得，因为他根本就在这块地方长大的。到了第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伐因人，这是迦南七族之一，在哈麦沙法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这些地方现在都找得到，仍然是可以相当确定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哎，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到哪里去了？别急啊，他们来杀这个背叛的索多玛俄摩拉王啊，就顺便给迦南地其他各族的人来个大扫除，等打到最后才看见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比拉，就是索尔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西定谷就是沿海，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格印王、示拿王、以拉撒王，乃是四王与五王的交战。那西地谷有很多的17坑，就是柏油坑，还在不在？还在。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那个时候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然后的事情大家也很熟悉了，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这些人是 Amorites 啊，亚摩利人呢和这个亚玛利人是不一样的，亚玛利人是耶和华启示要灭掉他们的，亚摩利人不一样啊。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他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精炼的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把，把掳掠一切的财物都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那你看看这个征战的地图啊，但是你要了解那个征战，你一定先要有一点尝试。在这个应许之地啊，迦南地呢，一共有3条所谓的 highway 啊，这个 highway 这个名字不是我们今天的发明， highway 实在是圣经里面的话， 它有三条大道，第一条大道叫做 Kingsway， 就是从大河那边一直沿着约旦河的东边往南边下来，这个叫做王道啊。这个王道呢，你在民数记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子，他们快要到应许地的河边的时候，他们就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偏入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这个大道原文是王道，它翻成大道，因为我们看不懂嘛，什么叫王道？哎，这条路叫做 Kingsway， 四个王从这边来，就是走这条路来，直到过了你的境界。这王道的旁边的，在约旦河的西边啊，这个都是山路呢，这条叫做列祖的啊，列祖的道 Patriarch 啊，列祖走的道，就是说从示剑呐、啊。到伯特利啊，到耶路撒冷这一带啊，通通都叫做 Patriarch 的路啊。以后你看以撒也要走这条，雅各也要走这条啊，主耶稣当然也要从这一带走过去。还有第三条路叫做沿海的路啊，我们读到福音书里面讲到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坐在死荫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啊，有大光发现照耀他们。我们以为沿海的路只是一个形容词，不，沿海的路是一个特别的词，这条叫做沿海的路，海的 highway， 这个叫做列祖的 highway， 这个叫做 king's highway，这是真正在用的一些的名词啊，所以弟兄姐妹可以顺便明白一下。那那个时候四王与五王的征战是怎么个打法的呢？哎，他们就是这条红线，就是他们走下来的路线，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约旦河东边的 King's Highway 王道。说是与五王的征战，其实五王的征战是摆在最后，征战之后把人口奴婢牛羊全都掳去了。亚伯兰听见了这个消息，他就带着家里生养的精炼的壮丁318个人，连夜分队杀敌啊，就直追到但，把他的奴婢、财产、人口、牛羊全给抢了回来。那他走的路是顺着列祖的道，追到加利利海的北边。听了这段历史里面至少给我们好几个答案。第一个，你认为亚伯兰怎么会开始有一个叫做家里有318个生养的精炼的壮丁，他哪里来的灵感？他为什么当他有了人口有了财力之后，他要与人结盟，他要在家里练兵？为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人，他对于这个世界并没有存任何的幻想，因为他深知道从大河那边，从乌尔哈兰一直到迦南地啊，到处的这些王啊，那都是一个一个的大恶霸，对不对？他知道得很清楚啊，所以他才会在家里边练兵。他练的兵和别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诶，全地都是拜偶像的，现在挖出来的考古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这个话是真的。约书亚也说，我们的祖先亚伯兰和他的父亲他拉在大河那边侍奉他神的时候，像乌尔啊、乌瑞卡，一直到巴比伦啊、尼尼微这些地方，一个城有一个城的神啊，到处都是偶像的神，只有谁侍奉一个天地的主、造物的主，没有偶像的真神，那是谁呀？是亚伯兰。除了亚伯兰还有谁啦？曾经还有罗德，那还有谁呢？还有亚伯兰家里边生养的这些壮丁仆人。所以你看到了亚伯兰年老，他派他的老仆人呢、去替儿子娶亲的时候，那个老仆人怎么祷告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呐、对不对？到了15章，耶和华给亚伯兰说话的时候，亚伯兰也说啊，要继承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呐、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一下就想不起来了。这些人和他不是一个以血缘关系的，可是在他家生养出来的人呢，都和他一样侍奉耶和华。 他们不但侍奉耶和华，他们大有信心呢、啊。这几个王，尤其以兰王、示达王，那绝对不是等闲人物。他们居然318个人加上结盟的亚摩利人，他们就能够把他们通通打败，把人口财物全部抢回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他这个不得了的事情，是不是到时候一鼓作气就把他打下来了呢？就有一个好像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就这样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可能，但是更可能的事情呢，是亚伯兰因为神曾经给他一个应许，你要成为大国，这是创世纪十二章就对他讲的。我们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底下一句话是说，你要成为大国。亚伯兰有没有见过什么叫做大国？他在乌尔的时候，他知道以兰国是大国，他知道巴比伦是大国，示拿是大国，他下了埃及知道埃及是大国。他自己有神的应许，要他成为大国，有了一定的实力，他一定往那方面去建造。你看神告诉他说你要有后裔，他马上想办法和夏甲生个儿子出来。你先别怪他，因为一方面他是给我们做预表的，另外一方面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非常的积极啊，神给他什么话他相信，而且他照着去做。他是一个什么警醒等候仰望预备的人。那相对你就知道了，谁不是这样一个人呢？罗德啊，罗德再怎么样，因为他在索罗玛的时候已经是女儿都要出嫁了。你看女儿要出嫁，像我嫁了一个女儿，对吧，我就算是25岁生她，何况我是接近40岁才生她，我就算25岁生她，那等女儿要出嫁我也50啦，是不是？所以罗德绝对也知道那个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可是他当他站在伯特利往约旦和全平原观看的时候，他只看见一个字儿，就是滋润，两边都是滋润，这些滋润的地啊，就是后来四王打下来的地，这全部的地方都被他蹂躏，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掳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睡着了，这个叫做不警醒，对不对？所以罗德的问题，除了他爱世界，除了他只知道找滋润的地方，除了他没有亚伯兰的心智要跟随神之外，他有一个很严重很致命的问题是什么？他不警醒。其实他明明知道那个世界有多么险恶，他不可能不知道。亚伯兰如果知道的这么清楚，会去精炼他家里面生养的仆人，会养成这么强壮的军队，罗德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他怎么样，他没警醒，他对这个世界仍然存有幻想，他觉得这些事情不会临到他的头上，所以他就下去了。那你看圣经给我们的例子也是很可怕。亚伯兰生以实玛利86岁，刚才讲过了。那罗德离开亚伯兰的时候，大概是亚伯兰可能不会超过85岁。我们就算他85岁把罗德救回来好了，那索多玛、俄摩拉虽然被救回来啊，可是神的审判在多少年以后就临到了？亚伯兰年99岁，神告诉他说你要生以撒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他们下来说，索多玛、俄摩拉这些地方的罪恶声闻于我，我要下来看一看。所以大概15年的时间，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所以前面四王来攻打他们，那算是什么预习，对吧？算是警告。哎，谁把他们救回来了？那个侍奉神的啊，侍奉天地的主耶和华的亚伯兰把他们救回来。但是这些人有没有悔改啊？没有悔改。他们有没有警醒啊？没有警醒。罗德有没有离开索多玛？没有离开索多玛。 到最后罗德虽然得救啊，可是实在是得救得很可怜啊。15年之后，神真正的审判临到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没有认识神给他们的机会，没有把握那个时机，更没有警醒，没有归向神。当初挪亚的时候，主耶稣的形容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了。如果他们那个算是不知不觉啊，这个事情索多玛俄摩拉不能算是不知不觉了。有这么多的征兆，有这么多的灾难，是不是？而且有这么大的拯救临到他们，他们还没有回头，结果神的审判真的临到了。这个就告诉我们罗德的问题，罗德真正的问题，致命的问题是在乎怎么样啊？他睡着了，他睡着了，他对于马上就要临到的事情居然这么无知无觉。他难道真的不晓得吗？他不是不晓得，他是入了迷惑。他对于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那种生活，那种安定，因为所谓城市就是安定，所谓滋润就是你可以在那里生根，生儿养女，每天过日子，像没事儿一样，对不对？但是亚伯兰和他就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亚伯兰实际上只是成全罗德，他跟罗德讲得很清楚，我们两个啊已经是怎么样啊，一左一右啊。这个当然不是在讲民主党共和党，哎，我们现在一听到这个词儿呢就往那想。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这不是现在才决定的，亚伯兰早就看出来了，罗德的心已经满足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所要抓的东西他已经抓到了。但是亚伯兰还没有，亚伯兰还在等候神，还在寻求神，亚伯兰不断的要看看天上有什么下一步的动作，神有没有下一步的指示啊。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历史给大家听。